今天早上正道的经文取自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七到第十一节。在牧师上来之前，请听我来念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七到第十一节。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七节，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啊，全能的神，你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太阳上，但太阳就得了能力，可以用火烤人。人被高热烧烤，就亵渎那有掌权的掌管，就亵渎那有权柄掌管这些灾难的神的名，并不悔改，把荣耀归给他。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为痛苦就咬自己的舌头，他们又因为所受的痛苦和所生的疮亵渎天上的神，并不为自己所做的悔改。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圣经我们还是开着哦。好，今天我们来看的一篇这信息的题目是胜过这世界。Alright? 然后当我们来看这个题目的时候，首先我们就要问圣经怎么看这个世界。圣经每次谈到这世界或者是这个时代的时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世界？什么叫做时代？把英文都是同样一个字 ,the world。Alright?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小孩子，我相信你们有玩过一种游戏。Alright? 一个游戏就是说，我们叫一个小孩子站在一个角落头，然后你把他眼睛遮起来 ,you blindfold, alright? 那个小孩子。然后呢，其他的人就在旁边给他指引的道路。Alright? 转左转右，转左转右。当然在他转之前，就在那个让这小孩子在这原地转几圈，转几圈。转了之后他就不懂方向。OK, 所以在被遮盖眼睛的情况底下 ,alright, 然后其他的人就给他指示咯，你向左向右，然后目的是从这个门慢慢走到另外一个门。OK, 好玩不好玩？好玩吗？好玩，当然你们觉得好玩了 ,blindfold 不是你嘛 ,alright, 但是你记得吗，这个是一个其实我们都很我时常玩过的游戏。有好几次我在坐公车的时候，我会看到瞎子 ,alright? 瞎子上车，然后他就会告诉这个巴士车长，他说我要去某某地方，打个比方 Tiong Bahru Plaza,alright? 然后那个地方当然巴士车长就会叫这个瞎子坐下来。那 along the way, 就在这个路程里面，瞎子会跟车长说话啦，车长也会跟他说话。然后来到目的地的时候，车长就会告诉他说，哦，到了，你要开始站起来，你要准备下车。Alright? 甚至有些车长也会很好心的把这个帮着扶着他一步一步的下车。那这是我时常看见的一个很好的车长。但是我同时也曾经看见有一个瞎子。Alright? 他来到一个地方，来到一个地方，陌生的地方，是他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他真的是不晓得往哪里去，也不懂怎么走回刚才他走过来的路，我也不晓得谁把他带到那个地方，所以他就感到很迷失，他就感到很彷徨。你知道这瞎子他迷路的时候看不见的时候，又同时又没有声音在教他怎么走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哦，他破口大骂。他骂什么呢？他无论谁走过他旁边都会破口大骂，同时他也咒骂，他在那边咒骂，用粗话咒骂。哦，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哦，我相信他在咒骂什么呢？他的咒骂就是谁把他带到那个地方去。他咒骂。同时他也恨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一个他完全不知道他所处的这个地方。 哦，他骂别人，他骂那个带领他的人，也骂自己，是因为他害怕，他就破口大骂。那孩子们，还有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为什么我要提到瞎子呢？因为无论你是大人或小孩，老人或年轻人，我们每一个人一开始从母腹出来，我们就好像瞎子，听这世界的声音。这世界的声音不断地指引我们，甚至跟我们有说有笑。哦，这声音很温柔，这声音很好听，这声音让你感觉到很舒服，这个声音不断地指引你。而我们就是从小到大，甚至到死为止，有一些人都没有保留的，完完全全的跟着这个声音走。你这走，你转左我就转左，你转右我就转右。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就跟着个声音走，从来没有怀疑的，从来不会怀疑这世界的声音，一直走一直走，也从来不会去追问到底这个声音是好还是不好。这是世界来的声音。所以圣经怎么看这世界呢？他怎么形容这时代或者这个世界？ Not the world。 圣经说你不要效法这个时代， Alright， 不要效法这时代，或者是新译本说你不要模仿这个时代。圣经也说基督照着我父神的旨意曾经为我们的罪舍己，为的是救我们脱离这现在这邪恶的时代。哦，首先他叫你不要效法，不要模仿。第二，他说基督来是为了叫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世界或者时代。第三，圣经还说什么呢？圣经说因为敌马他乃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我就是保罗，也是离弃神的意思。那圣经里头至少有21节的经文谈到世界或者是时代，没有一句是好的。所以弟兄姐妹，原来我们一路来所听的声音，朋友们，孩子们，你们从这世界上所听来的声音是一个怎么样的声音呢？有几种的声，有几样你要注意的。第一，他会告诉你说你要专注的得着这世界上的东西，专注。 Alright, you work hard and attain the earthly gain. Work hard. Alright, 你目前不要需要去考虑永恒的结局的事情。哦，世界告诉你得着世上的东西更重要。孩子们，你们也是在学校里面，人家要什么，人家有什么，你也要什么。哦，这世界就是告诉你得着世界的得着的东西。第二，他也会告诉你先满足自己在身体的需要，或者是在物质上面的需要，满足自己。哦，这是你的需要。 You have the right to gain it. You have the right to enjoy it. Nobody can fault you because this is your right.所以第二个，这种世界上声音会告诉你说先满足自己的情欲还有你身体的需要。第二三，他也会告诉你说继续享受活在这罪恶里面，因为每个人都在做。 Why are you restraining yourself? Alright, 他就说你继续享受在罪恶里面的这一切自由， because 这个是自由。所以这声音会告诉你。第三第四，这个世界也会告诉你说你尽情享受大众对你的欢迎跟接纳。 Alright， 你不要想也不要去管，圣经时常叫你说为什么你要分别出来， set apart， 圣经叫我们 set apart from the world， 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他说你不要管这些，你先享受得到大众的欢迎跟接纳，不然你是异类，不然你就是异类，而是一个人家这世界上不喜欢的人。哦，这是世界上的声音。所以因此呢，圣经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圣经说你要脱离这邪恶的时代，圣经说我们会贪爱这现今的世代。他讲这个声音， 他叫你不要被上帝的话语所局限，他叫你不需要分别出来。那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听着世界的声音，从小到大，从大到老，从老到死，我们没有对这些声音采取任何的防备。我们一生如果不小心的话，就是每一天我们都在浪费我们的生命，贪爱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的信息里面，我只谈三点。第一点，如果我们继续听这个世界的声音，你会有这世界会最终有怎么样的一个下场？ Alright? 你不要看世界，听世界告诉你这世界的下场是什么，因为那个是不准的，那个是谎言。你要认识上帝吗？你要认识世界吗？回到圣经里面，圣经其实早就已经告诉你这世界最终的下场。Alright? 所以因此你听到任何的声音的时候，你要问到底他带我进去怎么样的一个最终的下场。这是第一个我要跟你分享，也是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第四碗第五个碗我们放在一起看，你会看到最终的下场。第二，我会告诉你我们该如何胜过这个世界。 How do you overcome the world? 有三个秘诀，很好用的秘诀，你用得上，我用得上。而我同时讲完这三个秘诀的时候，我会告诉你这个礼拜的一个很奇妙的见证。Alright? 一个妇女如何胜过这个世界，很精彩。然后最后我会告诉你如何做一个胜过这世界的人。Alright? 都是在应用的。所以这是你一定用得着的，每个人都用得着的。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今天召集我们，让我们能够听你的声音。主啊，这个星期我们已经听太多，从新闻，从报纸，从电视机，甚至 从各种的媒介，我们都听到这世界的声音。这时候你就安静我们的心，无论是大人小孩，老人年轻人，我们单单的来听你的声音。我们感谢主，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再看第四碗跟第五个碗这段经文，你们读好吗？一二三。好，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谈到前面三个碗，总共有七个碗， alright? 我们今天只谈第四个碗跟第五个碗，但是我们必须回顾前面三个碗在谈什么， alright? 因为这前面从第一个碗到最后一个碗，第七个碗，它全部都是累计起来的。 They're all compounded. They're all related. Alright? 所以会让你看见这个世界呢的下场是越来越糟糕的一个局面。所以第一个碗他在讲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碗他是说有天使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性的毒疮生在谁的身上？随着那些敬拜偶像不信神的人的身上。那毒疮这个字是代表说人不信神的人，他们的生命是空洞的意思，他们的生命会觉得越来越没有意思，所以因此他们会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工作，但是他们心里面却是充满着空虚叹息，并且很无奈无常。第二个碗倒在海里面的时候，海水变成血， alright, 海里的一些生物死了，它是基本上在谈自然界会受到很大很大的破坏， alright, 所以第一是人空虚，不信神的人空虚很无奈的。第二，他会看到自然界受到越来越多的破坏，就是因为自然界 海里的生物等等都受破坏死了，食物就越来越少，食物越来越少会怎么样呢？人当然就吃不够咯，当然人也会死去。因为海里如果有发生任何的事情，都跟遗传、船只还有人有关系的。所以第二，自然界会受到污染，会受到破坏，人也会失去生命，海里面的生物也会失去生命。第三个，碗倒在河跟众水泉源的时候呢，基本上会慢慢的让我们看见，不但是海的受到破坏，生物死了，海里的鱼死了，一切生物都死了，同时它也会影响到是这个海上的行业，也就是说它会慢慢的让你看见怎么样影响商业或者是经济上面的破坏，它会让你看见这一切。而事情是会来到一个地步呢，因此许多人会因此失业。Alright, 因此呢，前面三个碗都是让你看到一步一步的在发生的事情。第一，人没有盼望，人空虚，人的生命觉得很无奈，不活不行，要活下去很无奈，不活又不行。第二，自然界受到破坏，生物受到破坏，人也受到影响，食物不够吃。第三，商业行业都会随着这些破坏而受到影响，而许多人会失业。 OK, 这是前面三个碗。好，我们来看第四个碗。第四个碗这里给我们看到有第四个天使把碗倒在太阳上，太阳就得着力量，然后可以用火烤人。哇哦，现在天气很热，然后人被高热烧烤，就亵渎那有权并掌管这些灾难的神的名，并不悔改，把荣耀归给神。然后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第四个碗倒在太阳的时候，然后太阳就得到能力用火烤人的意思，我们当然不要直直说，哦，是不是现在的温度会越来越高，会越来越热呢？那我们不可以单单的这样来看这启示录的记载。启示录所形容的东西都是象征性的，是 symbolic。 Alright, 每次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要问旧约跟旧约什么关系，一定有关系的。因为这里不是第一次谈到上帝用火来烤人，不是第一次。 Alright, 旧约里面有这样的经文，你们来看。首先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二十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好，这里讲到说上帝的怒气，上帝的愤怒烧起来不能熄灭。所以因此呢，在这里除了这段经文，以西结二十二章也是谈到这段经文，然后谈到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以西结二十二也是谈到类似的上帝的烈怒的火，然后在城中融化，愤怒倒在谁的身上？那些不信神的人的身上。那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什么叫做被火烈怒所烤烧烧烤呢？这句话你必须跟这个民数记第六章一起的来看。民数记这句话我们很熟的，我们每次祝福的时候，我们会读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right？ 然后愿耶和华使你的脸光，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什么脸？长脸，然后垂顾你，赐你平安。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明白这句话之后，你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烈怒烧烤。Alright? 那这句话是上帝的祝福，赐给所有相信他的子民。那第一句话说他会保护你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他会看顾你，保守你，当他拯救你的时候，他永远不会丢弃你的意思，保护你。所以天父，我们的天父，他拣选我们，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永远不会放弃你，这叫做保护你。
第二，这里讲到说，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这句话我们可以说，它是指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的时候，他会赦免我们的罪，不但是让我们领受又永生，同时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会跌倒软弱，但是他会不断的赦免我们的罪。第三，这里讲到说赐给你平安，是指圣灵的工作。那圣灵会一路的引导你，赐给你上帝的话语，让你想起圣经里面的话语，使你不会走迷失。然后一旦你看民数记第六章，这三句话，上帝保护你，耶稣基督会拯救你，赐恩给你，赦免你，同时圣灵会如何的引导你，赐给你平安，并且不会走迷失的，这段经文的时候，这基本上是让你看见那些所有不信神的人，当他们在面对着被火烧烤的时候，他乃是指这些人是在面对上帝的审判。这些人得不到上帝的救恩，首先他得不到上帝的救恩，第二他们得不到耶稣基督的赦免。无论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是多么的很努力的做一个好人，但是他们永远得不到耶稣基督的赦免。第三，他们也会迷失在许许多多这世界上的声音，还有假宗教、假基督、假福音里头，所以他们会迷失。所以烈火烧烤在这些不信神的人身上，圣经说烈火烧烤在这些敬拜偶像的人身上，乃是指他们在面对着上帝的审判，没有一个声音可以让他们回转到上帝面前去。所以因此你会看见，你注意在看这时代，这些人听不到上帝的声音，这些人得不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这些人永远走在错误的福音里面，错误的信仰里头，他们永远不会悔改。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些人不悔改，他们整天只会在亵渎上帝的名字。哦，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今天也在发生。几天前我看一个报道 Facebook， 美国他们做了一个统计，他说在所有的年轻人当中，很恐叫我惊讶的一件事情是，在六个年轻人当中已经有一个相信同性恋是天生的事情。我再说，有六个年轻人在美国，其中一个已经至少有一个是相信同性恋是天生的事情，这个是谎话。天生同性恋不是天生的，同性恋的天生的事情是人的假想，这在医学上在科学上还没有证明的一件事情，只不过是我们假想，罪人假想， we assume。但是在科学，如果你好好去看同性恋的书的话，他会告诉你这些事情还没有被引证，连科学家连医学家他们都不承认这样的事情，没有一个共识。但是很多人就一直在假设这是天生的，这是天生的，包括许多的年轻人在内。哦，这些不信神的人，包括年轻人在内，就是听这些声音，他们没有办法听到上帝的声音，他们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赦免，他们没有办法走在真正的福音里头，迷失。所以他们一生都是在咒诅神，在从眼是不会悔改的。世界是这样的乱，乱到这个地步。不只是这样，美国，同样的美国，当拜登做总统以来，你注意看，越来越多同性恋的事情猖狂起来。最近国会有一个 congressman， 他在国会里面他讲这句话，他们说国会不允许也不接受任何一个宗教。什么宗教呢？任何一个宗教相信上帝的旨意的宗教。我再重复，这个国会议员他在国会里面他说，国会不接受任何一个宗教相信神的旨意宗教。他基本上是在指基督徒， 他基本上讲基督教，只有基督教教坛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旨意。所以当拜登开始做总统的时候，这世界尤其是同性恋的事情越来越猖狂。所以不信神的人，如今第四个碗已经倒在这世上，倒在这些人的身上。首先他们是空虚的，生命没有意义的。接下来你再看这世界，这世界许许多多有自然的天灾，人类也受到影响，失去生命，接下来行业也受到影响，也是许多人失去工作。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第四碗的时候，许多人迷失，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听不到，得到不到上帝的赦免，也得不到正确的福音。这是上帝的审判。第四个碗倒下来的时候，这些人是不悔改的，这是上帝的审判。所以弟兄姐妹，第四碗是指人不信神的人被上帝的烈火烧烤，就是审判的意思。哦，这些人是很可怜的。我们来看第五个碗。第五个碗是指说，第五个碗有天使把碗倒在神的兽的座位上。兽的座位是指政权，这世界上不信神的政权。Alright, 他兽的国就开始黑暗了。那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那首先我们来注意，我们要记住哦。兽的国的权的座位乃是指所有的掌权者，或者是各个领域，这世界上各个领域的代表者，例如医学上、科学上，还有经济上、政权上，都是指座位的意思。那这些人有碗倒在这些座位上面的时候，他们就神兽的国，就是说这不信神的人，他们就黑暗了。什么意思呢？原来在摩西出埃及记也是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摩西这里讲到说什么呢？出埃及记第十章，来我们读这段经文好吗？一二三。哦，当我们看到摩西在那个时候向天伸手，幽暗就临到埃及全地三天之久。哇，真的他们看不到阳光，真的是没有光，什么光都没有，房间在哪里不知道，大门在哪里不知道，每个人没有办法给你方向，因为每个人都看不到。你有看过这样的情况吗？最近我跟一个弟兄谈一件事情，他说他的同事是缅甸人。这缅甸人他以前他们住在仰光，就是首都的时候，他们不时晚上都会什么 blackout， 是没停电，停电 blackout， 整个首都停电，暗暗的。他们说这个是正常的事情。原来他们已经习惯活在黑暗里头，他们以为首都是这样的啦，有时有电，有时没有电，有时有光，有时没有光。后来他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他才知道什么叫做城市生活。原来这里没有停电，原来这里晚上一定有光，他才原来这是正常的事情。那当启示录谈到黑暗的时候，当第五个碗倒下来，倒在这个国不敬拜神的国、敬拜偶像的国，全这个些国就变成黑暗的意思。不是说我真有一天全部停电，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说这些人已经失去了方向。这些人不但失去了方向，他们会彼此的攻击，彼此的攻击。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失去方向，每个人说应该走那边，每个人说要走那边，每个人都失去方向，无论是在经济的体系上，在商业上，或者是在医学上，在政治上，在人生道路上，每个人坐在这个权柄的这个位置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所以这些不敬拜神的人，他们会越来越迷失， 越来越混乱。而不只是这样，他们会彼此的攻击。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说得准。所以因此呢，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二十一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二三。这里给你看到以赛亚书给你看到，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圣经，没有上帝的话语作为指引的话，他永远都是活在黑暗里面。我在这里这段经文很精彩，他基本上是让你看见第一个碗到第五个碗完完全全发生的事情。第一，他们很无奈，生命没有意义；第二，他们已经没有饭吃，所以他们讲这里讲什么？他们饥饿，失去工作、事业，饥饿 ，alright。同时，他们饥饿的时候，他们就责骂他们的政府那些掌权者，因为掌权者也迷失了，所以他们就责骂他们的王，甚至他们也责骂他们自己所敬拜的神。所以第二个王倒下来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幽暗的时代。它不是指 blackout。它不是指停电，它乃是指说不信神的人，不信神的时代会越来越混乱，而彼此的攻击、彼此的指责的意思。所以从第一个碗到第五个碗，人无奈、人空虚，还有自然界受到破坏，商业跟经济上也带来损失，接下来不信神的人，他们得不到亮光，他们得不到上帝的救恩，他们得不到上帝的指引，他们永远是活在谎话里面，活在假的福音里面，活在假神的虚的谎言里面。最后大家就混乱，彼此的攻击。那你只要把这几点注意放在你们的心里面，然后明天开始你们看新闻，明天开始你们看 Facebook，你看这世界是不是已经来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来到这个地步。所以你会听到不同的学者，他们会有不同的论点，但是没有人会完完全全顺服他们，因为太乱了。今天这个说这个，明天那个说这个。为什么？因为第五个碗已经倒下了，倒在这不信神的人的身上。那弟兄姐妹，从第一个碗到第五个碗，他给你看到这世界的下场，这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下场，必然的下场。我还没有谈第六个碗呢，我还没有谈第七个碗，但是如今已经来到第五个碗的局面的时候，我问你们，难道你们还要把你们的一生投入这样的世界吗？难道你还要告诉你的孩子，孩子你要努力读书，以后呢就在这世界享受吗？哦，这是最终的下场。难道你们还要你孩子走入这样的一个光景吗？这是世界，邪恶的世界，不要效法的世界，你要脱离这邪恶的世界。该怎么办？我们要胜过这世界。什么叫做胜过这世界呢？英国的牧师 J.C. Ryan 他就给我们一个很精彩的、很精准的一个劝勉。那他谈到这胜过这世界的是 J.C. Ryan， 他是英国的牧师，已经死了。然后他给我们三个很好的秘诀。那当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又想到第二位瞎子，我认识的一位瞎子。他也是德明夫妇所认识的瞎子，也是松恩博士所认识的瞎子。哦，这位瞎子跟我还有松恩博士，有一天我们好多年前在新神上课的时候，我们其中一课他有来上课的。哦，这个瞎子他是有看不见的，他没有带书的，他没有圣经的，他不像我们，但是他却带着他的 walking stick， 慢慢的，然后太太扶着他，太太是半瞎的。扶着他来上课。那这个瞎子做什么事情？每天早上来上课的时候，他只是听老师讲什么他就听。 每次听完之后他就讲一句话，感谢上帝，阿们，哈利路亚，然后就把所听到的记在里面。当然我相信他自己本身有一些是属于他的瞎子的书籍是可以读的，但是不多。但是这个人，这个瞎子，这位弟兄，但他目前仍旧在服侍上帝，我很敬佩他，因为他听的声音是从神而来的声音。哦，他胜过这世界，他并没有去听外面的声音，他去听从神而来的声音。而如今他活在这世上，他仍旧活在这世上，他听说他在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见证。这是第二个瞎子我所认识的。所以 Jesse Ryan 讲，如果你要胜过这个世界，有三个秘诀。第一个秘诀是什么秘诀呢？他说第一个秘诀就是你要赶快求神赐给你一颗新的心， A new heart. Pray to God for a new heart, for a new transformation. 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心，如果我们人没有一个新的心，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胜过这个世界。很不容易，你走出去就是面对这个世界，你电话打开就是这世界，你的朋友找你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哦，弟兄姐妹，你要求神给你一颗新的心。他说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一颗新的心，看清这世界，看清这世界过去原来他所带给你的享受是引你走入死亡的道路。他说你要有一颗新的心，让你想起你过去的这些朋友，不跟你谈信仰的朋友，不谈基督的朋友，你们所谈的言语，你们所享受过的娱乐。他说弟兄姐妹，这颗心让你看见原来你过去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这一颗心我们需要有一颗心，新的心。所罗门说你要谨守你的心，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此而来，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你要有一颗新的心，不然你是没有办法胜过看清这世界，你是没有办法看清从第一个碗到第五个碗如今在发生的局面。这是现实的世界，但是你却看不见。所以你需要有一颗新的心，求神赐给你一颗新的心。第二，他说你需要不断的向神求，求什么呢？有一颗坚信神是真实的，真实的。 God is real. Nothing is more real than God himself. 的心。为什么我们许多人会爱这个世界呢？因为这个世界太真实了，真的。太真实的。我马上我要个手表我就去摸，我就可以买得到的一个手表。我要辆汽车马上就有，我只要分期贷款。马上都有，我满足我。我要看电影，我要看那种色情的网站，色情的电影，我马上都有，马上可以满足我。哦，太现实了，这世界给你的东西太快，马上给你的。你要钱，他给你钱；你要女人，他给你女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是一个马上要得到马上要摸得到的一个世界。然而上帝的仆人莱尔 Jesse Ryan 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胜过这世界，你求神不但给你颗新的心，同时要求神给你马上的相信坚信上帝的一切都是比这世界给你的一切更真实。上帝给你什么呢？上帝告诉你人有灵魂。Oh, that is real. 我们只看到肉体的需要，但是圣经说，上帝说你是有灵魂的人，你的灵魂是宝贵的。Oh, 你要相信。 上帝说，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他竟然会给你永生，他会引导你，会保守你， That is real。 所以你不要迷惶，你不要害怕。上帝说他会与你同在，上帝说耶稣的复活是真的，耶稣将来还会再来审判这世界， This is real my friend。 没有，这世上没有别的事情比耶稣基督复活跟再来审判这世界更真实。这世界上上帝说有天堂也有地狱，或许你待会就下地狱， This is real。 不是我要恐吓你，不是我要说一些话是为了赢得你对我的敬佩， No， 地狱是真实的，那个地方是虫会不断的咬也不死的一个地方，是与神的爱隔绝的地方，是一个你永永远远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安慰赦免宽容的地方。 Oh, such a horrible place. And that's real. 我们要相信，我们还要相信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人的永生的事情也是真实的，因此我们要珍惜，我们要好好的度过我们的年日，好好的来敬畏上帝，服侍上帝，并且宣扬上帝的事情。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的信心，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新的心，一颗新的心看清这世界。第二，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颗能够相信，更相信上帝所说的，上帝的事情的一切事情比这世界所给你的更真实。这是第二颗心，你才能够胜过这世界。我们需要第二颗心，坚信上帝的事情的真实性。一旦我们有了这一颗心的时候，你会突然间明白过来，哦，原来这世界上只不过是一个影子。你今天所得着的汽车，所得着 的行业，所得着的房子，所得着的享受、娱乐、朋友，只不过是一个影子。什么叫做影子？我很喜欢到植物园，我喜欢到植物园的那些那些什么。那个叫类叫湖，湖有天鹅，然后我喜欢照靠近一点，我看哎有反影，哇哦，天美丽的天空 ，right？ 好啊，还有很好看的人，哦，然后我就用手去抓着可爱的人的影子，你永远抓不到，影子过去了。今天你手上所抓的东西，也是一个影子。求神赐给你一颗坚信他比这一切更真实的心，来胜过这世界。第三个秘诀，他告诉我们说，你要勇敢的见证上帝。你要怎么样胜过这世界呢？他说，哦，你敢敢的去向这世界做见证。他讲怎么样讲呢？因为他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世界，我们很害怕，很害怕跟你讲耶稣基督，我们在不信的人的面前，我们很怕又讲了不懂他会讲什么，我们讲他会被骂我，他会被羞辱我，老板会不会不起我的薪水，我老板年纪比我大，我这个人的钱比我多，他比我更有能干，我怎么可以跟他做见证。哦，我们太害怕这一切。然而我们要为神做见证，求神赐给我们勇敢的心为主做见证，你才能够胜过这一切。当我们向这世界做见证的时候，有两点你可以发现的。当你做见证的时候，你向他们见证，哦，我们的上帝是真实的，我们的上帝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无论是在我们的言语，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的上帝是真实的，我不以他为耻。 You tell the world God is real and I'm not ashamed of him. 你要胜过这世界吗？你要敢敢做见证，不以他为耻，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要胜过这世界吗？第二，你要为神做见证来胜过这世界，让他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所读的圣经是唯一唯一。 Let me say it again, let me stress, 这是唯一什么？我们顺服神唯一的一个准则，我们行事为人唯一的准则。 There's no other standards, there's no other references。 当我们高举圣经的时候，让这些人看到我们今天做的决定，我们今天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决定的时候呢，让他们知道只有圣经在告诉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为这世界的声音是混乱的，掌权者混乱了，专家们混乱了，商业们也混乱了。在这些混乱的世界，你要告诉他们圣经是唯一人顺服的准则，生活的准则。如果你要胜过这世界，你让他们看见这个准则是虽然会让人讥笑，但是也是因为这圣经使我跟这世界跟他们分别出来， I set apart。 是的，我们会在做见证的时候会有人顶撞你、讥笑你、辱骂你，但是你如果继续的做见证，你会越战越勇，他们会越来越看到原来你的背后，你在做见证的背后的上帝是真实的，原来你的上帝是不可以开玩笑的。哦，原来你的上帝不但是怜悯慈爱的上帝，他也是一个必然会审判的世界的上帝，他们会看到的，信徒们。所以你要勇敢去做见证，你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他们最终就算在临床，在他的病床临死之前，他会意识到原来你们的上帝就是这个掌管万有的上帝，掌管这世界的上帝，也是让人胜过世界的上帝。最后，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胜过这世界吗？这是三个秘诀。这个星期一，过去这个星期一，我收到一个电话，我的有一个亲戚，他的姐姐进了医院，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去医院看他，因为他很彷徨。我说好啊，我去看他。哦，这个原来这个病人是67岁的一个妇女，他过去是做什么的呢？他过去是做那个促销的。我听说他之前口才很好，讲话很流利，所以他帮老板在做促销工作的时候，哇，他的 sales 他是 top。 然后他的底下他有400个人跟着他，所以他做得很出色。然而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癌症第三期的人，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一只脚已经被割掉了。然后我去看那时候，他的右脚是必须割掉他的脚趾，然后他就显得很无奈，他就告诉我他的病情，他也告诉我他的家人，因为他真的现在已经没有钱，他过去所赚的东西剩不了多少钱，因为他的家人工作啊，他的家人丈夫以前是嫁得势的，所以他们不懂怎么去还这个医药费。然后他就感到很无助，然后家人又一直在对很苦毒的对待他。虽然他很懊悔，他告诉我说他年轻的小时候，哦，原来他有去过教会，小时候他曾经带他的弟弟去教会，那个时候后来长大了之后他就离开教会。 一直到今天。他懊悔，他说人生没有意义，他讲，他说我所努力所赚的也失去了，他讲。但是更叫我惊讶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说好，我们来看圣经。我给他读罗马书11:36，万物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颂赞归于上帝。哦，罗马书11:36，我告诉他，你的生命从神来的，你每一天你要依靠他，你每一天的生命，你的一切都是用要归于他的，依靠他，归于他，最终你要面对上帝的。我说你要悔改。哦，他很喜欢这句话。我看过这样多病人，我第一次看到第一个病人马上抓住圣经说，牧师我很喜欢这句话，我第一次。其他的人说，我祷告， 我想一下啦，那你有空再来看我。但这个人是说，哇，牧师谢谢你这段经文，原来神是这样的，哦，原来我是从那边来的，哦，原来我要依靠他，哦，原来有一天我要面对他。哦，他抓住这句话。那我告诉他，好，第二天下午我再来找你。每次午餐，这从这个礼拜开始，第一拜一开始，我相信还需要一段时间。我需要每个午餐去看他，跟他看大药理。大药理第一个就是讲这个罗马书11，人活着的意义是荣耀上帝。他已经忘记了，所以他很喜欢罗马书11:36。然后第二呢，第二天我去找他的时候，我就给他看到使徒行传17，那里讲到说我们的存活，我们所住的疆界，我们住哪里，住新加坡也是上帝所定的，你的年数也是上帝所定的。我跟他说，哦，你不要去敬拜偶像，过去他敬拜偶像，你要回到圣经，回到上帝，回到这个耶稣。哦，他看到使徒行传17，他爱的要死。我又在被他感动。哦，上帝的话，圣经，我见证。那我跟他祷告，然后我每次我跟他说，我刚读完一段经文以后，我会写出来，打出来，我说你会这段经文你喜欢是吗？你就怎么样祷告，我就写给他，然后就从短信我发给他。哦，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就这边看，这边用这个来祷告。所以每个中午我都去看他，每天都跟他上课，读圣经，教他怎么祷告。前几天拜师，我还带昭荣姐，后面那位姐妹，在房间里面那位姐妹。我说昭荣姐，你跟我去医院好吗？她说做什么？去做见证。我昭荣姐说好啊 ，Let's go。哦，他去了，不是他空闲我才叫他去，因为这些人每个人都可以做见证的，明白吗？勇于做见证胜过这世界。哦，他去，他坐下来，我还没有开口，他就先开口。他姐妹来，我跟你讲我的见证。他讲福建话，当然，哦，真的讲，他怎么相信耶稣？他怎么在昏迷里面见证上帝？我上帝，那医生说他在昏迷了的一个星期，医生已经叫他的家人预备后事，因为他里面的 part， 他说 spare part 已经坏，他讲 spare part 坏了。我家人已经在那么哭，要准备后事了。一个礼拜后他醒过来，上帝医治他，使他活过来。哦，他跟他跟这位这妇人做见证，这妇人听了之后，哇，心得安慰。那一天我没有读另外一段经文。就向神祷告，祷告什么呢？求主让这位姐妹能够健康站起来，能够到外面向家人，向她的两个不信主的妹妹做见证。哦，她还跟我讲一件事情，她说这几天傍晚都有她过去的朋友来找她，以前的朋友信主的，有一些是信主的，信主的来找他，就跟他说：“哇，感谢主，你相信耶稣，感谢主，你今天 你能够为主做见证？他说是的，我要马上为主做见证。好像你看到他的改变吗，信徒们？这个人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去看他，每一天他都要都在胜过这世界，每一天。为什么？上帝给他一个新的心，上帝让他看见上帝所讲的每件事情，有关于神的事情都是真实的，比他过去所抓的东西更真实。最后他要做见证，他讲，他说，牧师，请你为我祷告，让我快快出院，让我得医治，我能够为主做见证。说好，我为你祷告，求主施怜悯。他过去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盼望也借着他的生命，无论活多久，也能够给更多的人做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从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如何胜过这世界。最后我们今天谈了两个重点。第一，如果你继续听着世界的声音，你已经会发现到这世界最终的下场如今已经在发生了。难道你要继续听这世界的声音吗？难道你要让你孩子继续堕落下去吗？难道你要让这些软弱的信徒继续远离教会，跟去贪爱这世界吗？我们也谈到如何胜过这三个，胜过世界这三个秘诀。最后我要问你们，如果你是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我要劝你们，这世界的结局是可怜的，你只要看清圣经，读懂圣经，再看这世界，你才明白这个真正的世界是很可怜的，并不是你想象中这么的美丽，这么样的永恒，它是很可怜的，是没有盼望的。所以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们，你们不要去贪爱这世界。第二，如果你是软弱的信徒，如果你来教会是因为这是家里的传统，因为父母亲逼你来，盼望这经文提醒你，经文告诉你，也神给你一颗新的心，让神给你一颗新的心来胜过这个世界，让你看清楚知道上帝是真实的，比起这世界的一切是更真实的。所以你不要在这个不真实的世界打滚。第三，非基督徒，如果当中你是非基督徒，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已经告诉你，圣经已经告诉你，你所活的世界最终的下场是如此的可怜可怕，更没有盼望。当你听到这经文的时候，同时你在回想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如今活在疫情的阴影底下，这五件事情已经很明显的活化在你的面前。所以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盼望你快快回转来听上帝的声音，继续来教会听上帝的话，归向耶稣基督。最后，如果你是天天努力胜过这世界的信徒，我感谢上帝，虽然我们每个人这些努力来胜过这世界的人，被世人看来是很愚拙的，很愚笨的，很吃亏的，但是我要鼓励你，也鼓励我，我们要继续努力，不断努力，天天努力，因为我们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们在天天努力胜过这世界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我们不是孤单的，神的灵从永远不离开我们，上帝的话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还有上帝预备了许许多多伟大的信心的伟人陪着你。你去看他们的生命，许多的伟人胜过这世界，还有你四周围上帝也预备了许许多多的圣徒，天天在打仗的圣徒，胜过这世界的圣徒，虽然有些时候软弱跌倒，但是上帝把他扶起来， 哦，有许多这样的圣徒在教会，你要回到教会，与这样的人彼此团聚，你才能够继续的打这个胜仗。所以你不要灰心，我也不要灰心。很快的，我们很快就会离开这世界，很快的，很快的，我们就很马上的回到乐园的时候，或者回到基督那里的时候，我们所领受的荣耀，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天天努力胜过这世界，求神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孩子，保守七楼的孩子弟兄姐妹，还有六楼的孩子弟兄姐妹，保守我们，他一定会保守，这是他的应许，保守他的教会，直到我们见主面。阿们。我把时间交给世君。